用车技巧、购车分析、车谈动态、新车试驾、买车用车互动交流。今日说车，
今日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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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说车。
听老王把汽车圈说给你听。
我在听新闻里面说，他能曾来过火星人的心脏靠左。我们也曾听大人说，他没有换过，他们已经看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说车，我是老王。今天啊，咱们主要来聊一下这个车辆驾驶的时候一定离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本身车辆的这个安全配置。这应该也算是你在选车的时候也一定会考虑到的一个问题。说到车辆安全配置啊，它其实分为主动安全配置跟被动安全配置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可以去说。比如说被动安全配置的来说，那你比较常见或者是你第一个能想到的，那肯定就是什么安全带、安全气囊，甚至你的这种防撞梁呀、防撞机构呀、你的车身框架呀，其实都是被动安全的配置。它能给你在这种没有办法避免的这种事故当中给你以最大的这种保护。安全带咱们当然现在都是标配了，包括你的这种防撞梁来说，这都是你外在可以了解到的、可以看得到的。你的车身框架是不是结实，可能你没有办法直观的去感觉到、看得到，但是我想你在买车的时候也都是希望能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甚至各个不同网上传出来的事故照片中去分析你想买的这款车，它的车身框架到底是不是结实，或者是从厂商的宣传上去看它用了什么样的钢体架构。但是很多人在买车看配置的时候呀，重点还更偏向于去看它的安全气囊，因为安全气囊是给人的感觉上是保护最周全的一个。虽然我们来说可能安全带是最主要的一道环节呀，但是安全气囊可能在你真实面对事故的时候，你从心里可能去更依赖这个看上去非常柔软的东西。可能10年以前我们买车的时候很少会提到安全气囊啊，但是你现在去买车大家都会去关注。比如说安全气囊的话，你从数量上来说可能也分成单气囊、双气囊、四气囊，甚至六气囊、七气囊、多气囊。从功能角度上来分啊，你又可以把它分成这个驾驶位的气囊、乘客位的气囊、前座的侧边气囊、后座的这个侧边气囊，还有侧气帘、膝部气囊等等。理论上来说啊，气囊肯定是越多越好，被动的安全性也会更高。不过你要注意，这个气囊要跟安全带结合来使用的，而且绝大多数的车型设计都是，如果你没有系安全带的话，这个座位的这个气囊是不起作用的，因为会防止你没系安全带嘛，本身身体会向前去倾倒，但是这个气囊它是瞬间爆炸开的，这个气囊弹出的时候力度是非常大的，如果直接打到你的头上，这个就太危险了。你可以到网上去找一些视频，看这个气囊爆炸的时候能非常轻松的把一个大西瓜给你炸得稀巴烂。你想一下，如果你没系安全带直接去撞在这个爆炸过程中的气囊上，多危险的一件事儿。虽然说安全气囊在事故的发生的时候才会用得到呀，不过咱们平时也要有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安全气囊呀，一定是要定期检查的。虽然它并不是一个易损件，也不容易发生故障，但是每行驶20000公里左右吧，你最好让 4S 店给你进行一下检查。不要在这个气囊的周边放置一些硬物，防止气囊万一真是遇到事故弹开的时候，你发现气囊还没顶到你呢，这个气囊边上这些硬物先砸到你了，这个力度太大了，子弹一样啊，给你造成的这个伤害一定更大。而且儿童不要坐在这个副驾驶的位置上，因为这个副驾驶如果有气囊的话，它是经不住这个气囊这么大的力度的。 尤其是咱们很多地方的交通法规也已经限定了不允许儿童坐在这个副驾驶啊。而且就算你儿童乘车的话，老王也是建议你可以给他配备这个相关的儿童安全座椅。当然了，如果你说你有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我一定要小孩坐到这个副驾的位置上的话，那我希望你看看你的车能不能单独的去关闭副驾的这个安全气囊，如果可以关闭的话，你给它关闭掉。如果你的车有这个侧安全气囊的话，那你最好不要在你的这个座椅上增加座套了，因为你的气囊是隐藏在你的座椅里边的，在这个座椅的这个缝线处都经过特殊的弱化设计，如果遇到危险情况，气囊会冲破这些连接的缝线，然后弹出来保护你的。如果你给你的座椅套上了座套，它就会影响你这个气囊弹出的速度，甚至让它没有办法弹出，那就起不到真正的保护作用。还有一些车的这个安全带也是有气囊保护的，那你日常使用这个安全带的时候要注意，要尽量避免这种硬物啊，比较尖锐的物品去划伤你的这个安全带。当然在系安全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调整你安全带的高低角度。如果安全带系的不合适，在发生危险的时候，安全带会直接勒住你的脖子，这个我想是更危险的事吧，这个谁都能想得到。所以注意，当你去开车的时候，或者是去开别人的车的时候，要先关注你的这个座椅的方位啊、角度呀，同时也要关注一下你这个安全带的位置是不是正合适。其实被动安全配置啊，都是指你在事故发生以后尽可能保证你的安全，但是对于咱们广大车主来说啊，想到更多的是有更好的主动安全的配置。我为什么要眼睁睁地看着我这些配置怎么去保护我呢？我不提前去预防呢？所以老汪想重点去谈一下常见的主动安全配置。最常见的这个主动安全配置啊，现在绝大部分车都应该有的，就是 ABS 加 EBD。如果两侧车轮附着系数相差较大的时候呀，例如在这个积水结冰路面行驶的时候，如果你对车辆进行制动，车轮之间的这个制动力啊相差就会比较大，会产生一个横摆力矩，容易让车辆发生跑偏。所以在刹车的时候 ,EBD 它会先工作，根据各种条件计算出四轮由于这个附着力不同导致的附着力，并自动调节刹车力度，以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理想的刹车分布，保证汽车可以平稳。然后 ABS 再根据各轮转速计算一个滑移率，控制刹车在这个抱死跟松开之间反复的循环，由此制动发挥到一个最佳的效果。比较典型对 ABS 的描述就是，有一些老司机知道以前没有 ABS 车的话，那我们要刹车的时候，那你不停的去点刹，这样对你的刹车效果才是最好的，而且可以方便的去控制方向。但如果你一脚踩死，那你很可能就出现了漂移的情况了。有了 ABS 的话，即使你的路面有产生打滑，你在踩死刹车的情况下，它是不停的给你刹车松开刹车松开的，同时你的方向还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调整的。ABS EBD 之外啊，还有一个叫驱动防滑系统。你在汽车起步的时候啊，由于这个轮胎的附着力的限制以及地面湿滑等等原因吧，较大的扭矩输出啊会引起驱动轮打滑，这就让你的车不能很好的起步。所以这个驱动防滑系统啊可以对你这个驱动轮进行控制，它既能控制这个制动，也能同时控制这个发动机的输出。所以当你汽车突然加速遇到这种驱动轮打滑的时候，这个驱动防滑系统就会马上工作，通过制动系统给打滑的这个驱动轮一个制动力，并同时降低发动机输出的功率，制止这种车轮打滑的现象。另外现在很多车都有一个紧急制动的辅助系统，如果你在遇到这种突发情况需要紧急制动的时候，就算驾驶员再猛烈的踩一下这个刹车，也未必能达到理想的这种制动效果，可能会因为刹车的时间过长而导致这种事故的发生。这种紧急制动辅助的系统呢，咱们也叫它 EBA 嘛，它是通过驾驶员踩刹车踏板的这个速度来分析驾驶员刹车的一个意图。当 EBA 察觉这个驾驶员在踩刹车踏板的时候制动力比较大 或者是比较迅速，这个系统就会非常快的，应该在几毫秒之间内迅速反应，给这个刹车施以最大的制动力。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这种情况呀，在你开车的时候有可能在想一些事儿，你主动的就很明显就想减慢你的车速，但是你踩得过快，只踩了三分之一的刹车，但是你很快的踩下去的，你发现你的车给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制动力，就是因为这个 EBA 系统造成的。然后咱们再说这个上坡辅助系统，有人可能说了，上坡辅助系统它能算是安全配置吗？它应该算是一个舒适性配置吧，或者是驾驶辅助的配置吧。其实它属于安全配置。你想，如果你在坡上溜车了，是不是危险的一件事呢？在坡道起步的时候呀，如果你右脚离开刹车踏板去踩到油门的时候，它肯定是有一个很短的时间的。这段时间的话，你的车辆是没有制动力的，同时车也没有得到向前的驱动力，这样就会导致溜车。上坡辅助系统呢，就是让你在这个坡道起步的时候，就算驾驶员的右脚离开了制动踏板，车辆仍能够保持制动一小段时间，一般是一两秒钟，这样驾驶员就可以很从容的把右脚放到油门踏板上给油，给他一个向前的动力，不至于出现溜车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常说的 ESP， 中国很多车型上也应该叫 ESC，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这个车身稳定系统啊，应该算是这个主动安全配置里边，大家现在非常看重的一个配置了。很多消费者在选车的时候都看看这个车到底有没有 ESP， 而且这个 ESP 啊，在很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呀、欧美啊一些西方国家，他们都是强制要求标配的。其实 ESP 啊，应该算是结合了牵引力控制系统、防抱死制动系统、电子制动分配系统，同时它还配备了这种横摆角度的传感器、轮速传感器、侧向加速度传感器、转向角度传感器等等等等。它在行驶过程中啊，传感器会不断的给 ECU 发送信号，当 ECU 分析到这个车辆出现侧滑的情况的时候，会迅速根据需要对油门和制动系统进行控制跟修正，使你的车辆保持一个正常行驶的状态。尤其你开车的时候行驶在一个高速路上，前边发生了特殊的情况，你需要快速的转向在调整角度的时候，这个 ESP 是最有用的时候。包括你如果是遇到一个某一侧车轮打滑这种情况， ESP 是一个保命的一个功能。还有现在一些车型上都配备了这个车道偏离预警或者是车道保持。车道偏离预警有什么用呢？可能你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呀，尤其是开高速的时候，你开着开着因为其他的事儿走神了，可能会让你的车偏离你原来行驶的这条道路。当高速行驶的时候，这种情况一定是很危险的，所以车道偏离预警系统发现你偏离你原始轨道的时候，它就会发出声音的警告，有的车会有同时有灯光的警告来提示你，看你的路面，你是不是偏离你的正常行驶的轨道了。如果是车道保持系统的话呢，同时还会帮你打方向，纠正这个正确的行驶方向。同时说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又想到了一个盲区监测，因为你在转向的时候看传统的后视镜啊，它都有一个盲区，我想开车的人都有这个经历吧，就是你准备转向的时候，你发现后边突然有一个车冲过来，突然有一车摁喇叭，你发现你之前想转向的时候根本就没看到它，因为在你的这个转向后视镜里边是有盲区的。这怎么办呢？盲区监测系统的话是会帮你在要转弯的时候、改变方向的时候，帮你去看你这个车的侧面、侧后面到底有没有其他的车，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正常转向。如果有的话，它会有相应的提示。另外我们说有很多的高档车型，甚至是自主品牌里一些比较好的车型都开始配备了这个碰撞预警的功能。碰撞预警来说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当你的车要不小心撞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主动的去帮你刹车，同时还会有声音灯光的警报。我觉得这项功能是对很多开车容易走神啊，或者是一些初学者啊，或者是新手啊，或者是一些开车技术不是很好的女性司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项配置。而且我也相信未来会有 更多的车型来配备这个这么好的配置，这么好的装置。之前我们提到过胎压监测啊，其实胎压监测也算是一个主动安全配置，因为我们说过嘛，高速爆胎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能随时掌控你的这个胎压情况，那对你的安全一定是有好处的。其他的像倒车影像、360度影像、倒车雷达，或者是安全带的这种没有系的提示，包括你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才紧急制动的时候，这个双闪能自动的亮起来，这些都属于主动的安全配置，甚至你平时很少去关注它、注意它的这种自动的雨刷、自动的大灯、防眩目的后视镜、日间行车灯，这些都是对于你安全驾驶会给你提供很多安全保证的主动安全配置。虽然老司机都说呀，买车就买最低配，那个性价比最高，但其实以现在的这种车的情况、配置的情况来看，老王是觉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去买车，当你发现在你的这个经济可控范围内啊，在你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如果你可以选择更多的这种主动被动安全配置，对你的这个安全行车一定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就是多一层保护就多一份安全。也许这些配置可能是你这辆车整个生命周期都用不到的，但如果真是发生了事故、发生了意外，也许就因为你可能当时多花了5000块钱、多花了20000块钱，就因为你当时这一点投入，保住了你一条性命。就像我们说给车买保险一样，保险嘛，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现意外、发生意外，但真正发生意外的时候，你才能想到，哦，我当时花的这些钱是值得的，多一份保障，我想谁都不会拒绝。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
欢迎添加老王微信交流，微信号码34808922
怎么自私怎么活，请你举起手假装冷落。假如原人没点起火，我们回到那生活，你是否劝得住？看地